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更是您的读经研经好伙伴啊。那么在《真道分解》当中，这一次文慧和您一块查考《真言书》啊，已经到尾声了啊。那么我们呢要纵览整卷的真言，那从其中呢看一些的专题啊。上一回呢我们看的是真言当中的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看真言的作者教导我们对这位神应该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来相信他、敬畏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查经法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会分享的内容呢，是集中在呢智慧文学有十种不同的文学题材。那么究竟是哪十种呢？上一回我们介绍了四种，那么今天会继续的介绍其他六种，希望弟兄姊妹要留意的收听。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圣经中一再的指出，我们若要蒙神悦纳，不但要注意我们的行为，还要留心我们对神的态度。实际上呢，神看我们对他的态度比我们外表的行为更加重要。因为人堕落的原因不是外表行为有了问题，而是对神的态度出了毛病，所以呢才导致人的行为败坏。那么究竟我们对神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真言书的作者教导我们，第一就是要将心归给神。真言20:26这样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他，在我们对他的一切敬拜、服侍、奉献、劳苦当中，必须有一颗爱神的心在其中，不然的话呢，在神的眼中毫无价值啊。但是呢，人的困难是啊，我们对神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可是献上我们的心却是万分困难。不过弟兄姊妹记住，神爱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呢我们在侍奉神之前必须先献上自己，将我们的心归给神，我们的眼呢才会单一的注意神的引导，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啊。箴言书20:27这样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如果我们的心离开神，就会黑暗。所以呢，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心眼呢，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活在黑暗当中。但如果我们的心亲近神，我们的心就有神的光，也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明光见证啊。箴言书的作者教导我们，对神应该有的第二个态度呢，是保守自己的心。箴言4:23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教导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眼睛，要保守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脚，但箴言却指出啊，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我们的心脏啊，实际上是身上一切肢体的生命供应的源头，心脏如果停止工作，人就死亡。属灵的事也是如此啊。但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呢？箴言的作者就提供了几个方向值得我们学习的。那箴言的4:1-4这样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识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这说的就是要有一颗追求神话语的心，谨守遵行神的教训。所以呢，当我们不停地研读圣经，遵行圣经，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不住地长进，我们的心也能够保守在真理当中。接着呢，箴言书的3:3-4这样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那这儿提到的是要追求慈爱和诚实。信主的人呢，必须以慈爱和诚实为美丽和荣耀，就好像妇女呢以贵重漂亮的颈链挂在颈上作为装饰一样。但是呢，这个项链是给人看的，我们的心板呢却是给神看的。那诚实呢是真理的流露，慈爱呢是恩典的流露。一般来说呢，讲真理的人很难有恩典，讲恩典的人往往又会放松真理，那怎么办呢？约翰福音1:14就说，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如果我们要使慈爱和诚实一生不离开我们，我们就必须追求得着基督，流露基督。慈爱和诚实呢，其实是生命中美好的品格，常常呢会在与人的交往当中流露出来的。箴言就特别提出，我们不可轻看和欺压贫穷人。那箴言的14:31就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神非常重视人们对穷人的态度，无论穷人沦落在贫困的境况的原因是什么，神都不许可人戏笑、欺压、抢夺穷人。神对穷人的爱心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穷困就有所改变的，相反的，因为他们贫穷，所以在这个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的现实社会里，神是紧紧站在贫穷人一边的，神维护他们正当的权益。所以箴言的作者提醒我们，人如果欺压穷人，在神看来就是侮辱神自己，因为不论是富足人还是贫穷人都是神所造的，因此神不许人恶待贫穷人。不单如此啊，神还进一步的希望和鼓励人善待穷人。箴言书的19:17就这样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主耶稣也说啊，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这也就是说呢，神给我们许多借给耶和华的机会，这是何等的权利呢？可是呢，却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除了要将心归给神，也要保守自己的心在神的话语当中，使自己呢满有诚实与慈爱。另外一方面，作者也提醒我们要有殷勤的心。箴言21:5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那这说的就是要有殷勤的心，因为神喜悦殷勤忠心的人。但箴言的作者也提醒我们，义人的殷勤至深，恶人的尽相至死，这是箴言书10:6所说的。那这是说啊，我们除了要培养殷勤的美德，更要留心自己的为人，因为义人才能够真正享受殷勤的果效，而那些坏人呢，他们殷勤的结果常常是使他多犯罪，以至于呢最终毁灭了他。还有啊， 箴言十四章二十三节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贫穷。嘴巴呢，因勤害多利少，因为说话的时间太多，以至于呢做事的时间就所剩无几。这是各项殷勤当中的一个例外。还有呢，箴言书的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提到喜乐的心也是神要我们竭力保守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有一颗喜乐的心。所谓喜乐的心呢，不是指物质的快乐享受，更不是放纵情欲的享乐，而是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相信全能的神掌管万事，他必看顾保守还有带领，所以呢，我们的内心就有平安以及稳妥。箴言的作者除了勉励我们要将心归给神，并竭力保守自己的心走在真理的道上，更提出有一些不好的品格呢，是我们当弃绝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谈谈有哪一些心是我们应该弃绝的。首先呢，是骄傲的心。箴言二十一章第四节说，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神的话明明指出骄傲是罪，并且是最大的罪了。天使长就是因为骄傲，所以堕落与神为敌。骄傲的可怕之处啊，乃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骄傲，但别人却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人必招致失败。因为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接着呢，箴言书的三章三十一节说，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那人们不仅会嫉妒好人，也会嫉妒坏人。总之啊，当别人一帆风顺之时，我们的嫉妒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嫉妒是没有歧视的，所以有的时候连与我们最亲近的人也会成为我们嫉妒的对象。因此嫉妒的心也是我们当弃绝的。每次当嫉妒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主洁净，除去我们内在的污秽，并且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因为爱是不嫉妒。再接着箴言书的十四章十七节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一颗容易发怒的心也是我们要弃绝的。圣经并没有要求信徒不可以发怒，但却指示我们少发怒的秘诀，那就是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并且啊，含怒不可到日落。另外呢，有一种怒气是正常的，那就是忌邪之怒，这是公义对罪恶的必然反应。再接着，箴言书的十五章二十七节说，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贪心啊，也是我们该弃绝的。箴言的作者再三的指出贪财的苦果，但呢，要记住，箴言并不反对富有啊，反而是鼓励我们殷勤积蓄的必见加增。圣经所反对的是看钱财大于一切，甚至比神和真理更加重要。因此保罗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接着呢，箴言书的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这样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一颗惧怕的心也是我们该弃绝的。撒旦呢，常用一些网罗来捆绑信徒，使我们不能够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不能够做主的工作。在圣经里头记载，信徒应该有五方面的不怕：第一，不怕人；第二，不怕偶像；第三，不怕突来的灾祸；第四，不怕逼迫；第五，不怕死。不过圣经也指出，我们应该有三方面的怕：第一，当怕神；第二，当怕下地狱；第三，当怕罪。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将心归给神， 并且有一颗追求的心和弃绝罪恶的决心，那么我们就必蒙神悦纳了。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那么在这仍然有文慧，还有
杨丹。
是，那么我们今天的把握时间呢、可能弟兄姊妹已经很想知道这个智慧文学十种不同类型。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讲了智慧文学的四种形式，分别是格言、谚语、谜语，还有劝勉。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其他的六种形式。
好了，那第一种呢，我们应该说是第五种了。第五种的智慧文学的形式是预言。在旧约圣经当中，只有两段经文呢是属于预言的形式。第一段是箴言的5章15到23节，在那作者用了一连串的象征说法，对比着淫乱的邪恶，还有婚姻的祝福。
那箴言第五章的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自己池中的水呢，是暗示呢自己家中的妻子。整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教导人要爱惜自己的妻子，要远离淫妇，以免落在悲惨的结局当中。
这个预言的意思在箴言的5章19到23节那就详细的来解释了。可是圣经当中的另一个预言呢，却在经文当中是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提供的解释的。而那个预言就记载在传道书的12章1到7节。
传道书12章1到7节这一段经文讲的是呢老年和死亡的长篇的隐喻。那经文中的词语呢是富有高度的象征性的，是一段很难解释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一定要确定所象征的意思是什么。
对，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在之前我们就讲过传道书的内容特色，而那时候我们就详细的讲出了当中这一段经文，也就是12章1到7节一些的象征。比方说杏树指着老人家的白发，而蚱蜢呢是指着老人他脆弱的四肢，而推磨的稀少呢指老人家力气大不如前等等。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六种智慧文学的形式啊，就是赞美诗和祈祷词。这个形式啊在智慧文学当中呢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呢约伯记5章9到16节啊，这是赞美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申数。还有约伯记的第28章更是称赞智慧的一首诗。经文的详细内容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
好的，智慧赞美诗呢就有两个主题的。第一是歌颂智慧的荣耀，称赞着智慧让我们可以参与着神的创造的能力。而第二个主题是称赞神是造物主，还有神是救赎主，指出了智慧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拯救。
那智慧的祈祷词呢在我们的正典圣经当中呢是比较少出现的一种形式。因为呢这是根据所罗门、以斯拉还有但以理的散文式的祈祷词发展而来的。
列王记上的8章23到53节那儿记载着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向神献上了一首很长的祷告，这就是一篇的智慧的祈祷词。 而以斯拉记九章六到十五节呢，就是以斯拉他献挽祭的时候，心中因为国家面对的困难而向神献上的祈祷。
另外呢，但以理书九章四到十九节也记载了一首散文式的祈祷词，那是但以理呢为同胞的这个祈祷啊。那么祈祷词这一类智慧文学的发展呢，在圣经正典当中呢还没有成熟，反而是在次经当中呢才比较多的被人运用。
对，这儿我们出现了正典和次经这两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正典呢是指着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包括了39卷的旧约和27卷的新约。次经呢是一批在旧约正典之后出现的犹太的典籍，大约是在主前的三世纪一直到主后的一世纪之间写成的。
那个时期啊，犹太人呢经历了乱世，而次经呢就反映了犹太民族对乱世的反应和对未来的盼望。次经这个词呢是来自于希腊文的，意思呢是隐匿之事。不过呢，次经所记的内容呢并没有任何的诡秘，书卷的主题和旧约正典的内容呢是有关系的。
虽然次经没有收录在圣经当中成为了正典，可是当我们做一些的历史研究呢，次经就成为了重要的协助的资料了。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智慧文学的第七类形式，就是对话。约伯记呢就是用对话的题材写成的，整卷书呢都是写约伯和他的朋友以及呢约伯和神之间的一连串对话。
还有另一种的对话形式是一种的假想的言论，意思呢就是说作者他先去假想着一些人对某一件事有不同想法，然后他就把这些想法这些的看法呢写了出来，最后再逐一的加以反驳的。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箴言的一章十一到十四节就是假想言论，作者一开始呢就说，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只是作者假设对方会这样说的话，而不是真实的，我们就称它为假想言论。作者呢先把对方的言论说出来，然后呢他再写出自己的看法。
至于第八种的智慧文学的形式叫做独白，独白呢就是说一种的自传式的文字，也就是自己来说出了自己的故事，用他的经历所面对的困难呢作为别人的榜样。
嗯，传道书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
是
所罗门呢坦诚的叙述他在面对神的同在和面对俗世虚空世界的意义时内心经历的挣扎，特别呢是传道书的一章十二节一直到二章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里头呢一直是被称为王的自白的，因为经文就讲到做王的人通常呢过着虚空的日子，觉得呢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那么除了传道书的一章十二到二章的二十六节之外，箴言的四章三到九节还有箴言的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也可以说是所罗门王的自白的，因为箴言的四章三到九节那儿说到，所罗门王他从幼年开始就专心的来寻求智慧，而二十四章的三十到三十四节就是他对于懒惰所带来的危险的心得，这一些呢都是他的经验。
而约伯呢也在神和他的朋友面前呢倾心吐意。约伯记呢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呢是约伯的独白，也是约伯内心最深刻的感受了。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了第九类智慧文学的形式，智慧目录。那智慧目录这个词呢是由一位叫做冯拉德的学者开始使用的，当然了他是一个外国人的，这是指到在圣经当中找到的某一个段落的经文和次经或者其他的著作是非常的类似，比方说约伯记的第38章当中啊，神提到的一连串的问题，这和埃及的智慧文学是类似的，而诗篇的104篇又和其他的次经是类似的，那么都是讲到了从创造一直延伸到心理或者其他的方面的。
嗯，那么弟兄姊妹，你只需要知道呢有这个形式呢就足够了。
对，
因为这一方面的内容呢太深了， 而我们呢又没有机会读过次经，
是，
所以呢我们不必呢来比较啊，我们反而要专注在正典的部分查考圣经中的话语才行。
对，这说得很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了第十类的形式，也就是智慧文学当中最后的一类的形式了，叫做祝福。这种形式呢是带有独特的神学语气的，经常在经文当中出现的。
祝福形式呢最著名的是诗篇一篇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而至于最具宗教意味的是诗篇112篇的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
还有箴言的28:14上半句那儿呢，也是很有宗教意味的祝福的，那儿说单纯敬畏的变为有福。弟兄姊妹，这些都比一般性的词语更加有力，这应许着人会得到幸福顺利的日子，并且可以得到神的赐福。
那智慧文学的十类形式呢我们已经全部讲完了，那么掌握这些形式呢对于我们查考智慧文学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温习啊这十类形式究竟是什么呢。
好，第一和一直到第四类呢分别就是格言、谚语、谜语和劝勉。那这在上一次的栏目当中就讲过了，之前呢也温习过了。
而第五类的形式呢是寓言，一般都是用比较高深的象征性用语来表达意思的。
第六类了是赞美诗和祈祷词。祈祷词在我们的正典圣经当中是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出现的，反而它在次经中就可以成熟的运用了。
第七类的形式呢是对话，其中呢最明显的例子呢是约伯记。
第八类了叫做独白，这是作者借着他说自己个人的经历，盼望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
第九类呢是智慧目录，这是比较艰难的类型，我们只需要呢知道有这个类型就行了。
最后一类了叫做祝福，这是带有独特的神学语气的一种形式。
弟兄姊妹啊，我们已经讲了智慧文学的特色啊，也讲完了它的形式，那么我们在查考的时候要用怎么样的原则呢？下一次再告诉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台头请注明真道。
明天呢在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里头，文慧会跟您分享的是真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专题，说话的艺术。那么希望弟兄姊妹明天一定要准时收听，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上的光。